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6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四个人因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纪念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处4到10个月的有期徒刑。这个是自去年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言论自由空间迅速收缩的最新证据。香港一家区域法院星期四5月6号作出上述的判决，连案件还涉及到另外20名被告。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4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被控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美国国防部表示，防长奥斯汀不担心下个月初去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可能会带来安全健康风险，并期待借出席这一次的年度机会重振美国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三5月5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在新冠大流行仍然未解除的情况之下，防长奥斯汀率团前往新加坡出席对话会是否值得冒风险。他回答说，防长本人及身边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而且主办一方为健康风险防范作了充分的安排，美国对相关安排感到放心。五角大楼星期三5月5号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在不断了解中国长征 5B 号火箭残骸重返地面的最新情况，但未有透露国防部正在采取乜嘢嘅措施防范失控的中国火箭残骸可能带来的威胁。一日之前，美军太空司令部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正在随时跟踪并向公众报告中国长征 5B 号火箭残骸的方位，预计这个失控的火箭残骸大约在5月8号返回地球，但目前没办法判定它坠落地球的地点。太空司令部称，所有太空发射的残骸都对人类太空飞行构成潜在威胁。根据美国政府星期三5月5号发布的研究报告，专家团队预计到了7月底，新冠肺炎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将会急剧下降，但是他们警告说，如果未接种疫苗的人不遵循基本防御措施，例如戴口罩和与他人保持距离，则入院和死亡的大幅增加仍然是有可能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论文包括了6个研究小组预测，他们的任务是要根据疫苗接种的进行方式和大众的行为来到预测到了9月在不同情况下美国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状况。总体上，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即使在疫苗接种率令人失望的情况之下，新冠肺炎病例入院和死亡人数也都有望在7月底前急剧下降，此后继续下降。美国总统拜登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设定了新的目标，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之前为70%的美国成年人提供至少一针疫苗。拜登的新目标相当于为1,810,000的成年人提供至少第一针疫苗，并为1,600,000人全面接种疫苗。目前已经有超过了56%的美国成年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的新冠肺炎疫苗，近1,050,000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拜登在讲到他的新目标时说，我希望100%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从现在到7月4号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他说，政府将重点放在3个方面，努力加快疫苗接种步伐。美国外交学者杂志5月4号刊登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部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的文章。陈时中在文章中称赞台湾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过程中取得的成功，呼吁世卫组织接纳台湾参与世卫大会。陈时中这篇文章的目标是，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定是下一次的大流行，台湾都可以提供帮助。陈时中在文章中指出，台湾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并强调台湾不 能够置身于全球卫生网络之外，外交学者是网络发行的政治刊物。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4号到6月1号在瑞士以视像的方式召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蚂蚁集团是否拱手让出他们的数据和市场占有率，帮助中国人民银行推动数字人民币呢？我们亦会报道在特殊时期的一个非常措施，就是拜登政府同意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过首先我们就是转个视线去香港，报道有关黄之锋等四名社运人士参与去年六四未经批准的集结，被法庭判处四至到十个月徒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三名区议员岑奥辉、袁家慧以及梁海晴，上个礼拜五在区域法院承认去年六四在维园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法官在今个星期四判刑，表示四个人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区议员，当日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身处六四集会，认为他们有预谋和故意犯案，公然违抗法律，必须要判处阻吓性刑罚。黄之锋及岑奥辉分别判监十个月和六个月。在过去没有刑事记录的袁家慧和杨海晴同样就被判监禁四个月。智联会对法官判刑表示失望，又质疑香港警方只是针对反对政府的集会，有选择性执法之嫌。估计今年的维园难以再有大规模的六四烛光集会，他们就呼吁市民将烛光遍地开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屠城死难者。事后24名当晚在维园燃点烛光的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另外两名流亡海外的被告，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和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早前因为缺席提堂，法庭对他们发出拘捕令。其中四名被告包括24岁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两名27岁的区议员岑奥辉、袁家慧和26岁的区议员梁海晴，上个星期五即是4月30号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未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负责审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当日听取控方陈述案情和辩方律师求情之后，押后到星期四即是5月6号判刑，并且表明社会服务令不是适当的处罚，四名被告需要还押等候判刑。法官判刑的时候表示，本案的重点在于当日的集会属于未经批准，但是各被告和其他参与者展示他们可以比其他人拥有更加多的自由，而且四人当中三个人是2019年11月当选的区议员，黄之锋是著名的政治人物，法官认为他们身份特别。法官又表示，本案案情简单，警方在去年6月1号就支联会申请六四烛光集会发出反对通知书之后，支联会没有提出上诉，本案四名被告是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他们当日亦都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身处六四集会。 法官认为他们有预谋和故意犯案，公然违抗法律，必须判处阻吓性的刑罚。法官表示，法庭不能够忽视2019年延续至今的社会动荡，当中不少不法分子往往借机会煽惑他人作出暴力或者破坏的行为，加上本案在特别的日子发生，法官认为严重性更甚。法官表示，四名被告唯一获得扣减刑期的理由是认罪，不过法官认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法庭不接纳他们有真诚的悔意，拒绝考虑判处社会服务令。而法庭在判刑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各人的刑责，也都必须判处阻吓性的刑罚，杜绝将来有人继续犯案。法官表示，考虑到第一被告黄之锋有六次同类的刑事纪录，并且在法庭保释期间干犯本案，形容他是即犯，以15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因为他认罪而扣减1/3的刑期至到监禁10个月。法官表示，第二被告岑奥辉之前因为藐视法庭被判缓刑，本案以9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由于他认罪扣减1/3刑期至到监禁6个月。而两名过往没有刑事纪录的被告袁家慧和梁海晴，同样以6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因为认罪扣减1/3刑期至到监禁4个月。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多名成员星期四朝头早在法庭外声援四名首次因为参与六四烛光集会被判监禁的被告，他们在法庭外高呼口号：
悼念六四无罪，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政治检控可耻，
政治检控可耻，
悼念六四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对法官的判刑表示失望和惊讶，他说法官多次强调没有人可以比其他人享有更加多的自由，不过他认为正正是同政府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在政治上表达反对声音的人士才会失去自由。
同政府不同意见的朋友，以政治反对的朋友，是比其他人没有他的自由。政府在疫情之下仍可以搞各种的公共活动、公共的教育，搞国安法的教育，搞开幕礼、搞行动聚集，他可以开放给一些非政治的、娱乐的、搞演唱会。但是如果你是做政治的集会，做他不喜欢的政治集会就没有的，只有完全的禁止。你不听政府的禁令，就是要坐10多个月的监。
周幸彤表示，法庭认为要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他认为是荒谬的事情。他认为政府应该给市民有和平表达意见的机会，否则可能会引来反效果。
你会令到一些不安定的暴力的事情上面不要出现的唯一的方法是给他表达出来的，是给他有机会和平地表达意见，而不是扼杀，而不是禁止，而不是禁言。你这样只会激发更加暴力的反抗。
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法官针对和平集会的判决比以往同类型的案件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加重刑罚至监禁数以月计，他认为是错误的信息，完全没有尊重香港人的集会自由。
我覺得真係錯曬咯，成件事完全都冇尊重到市民嘅集會自由啦。即係集會自由係權利，即係個 starting point 應該係我哋可以行使嘅權利，而任何對權利嘅限制應該係個法庭去嚴格去審視，究竟警察要禁止我哋，警察要完全唔俾集會呢樣嘢合唔合理？法庭嗰個任務係應該審視呢樣嘢，唔係審視你個人係咪嚇好最大惡極地違背咗警察嘅禁令。警察的禁令應該是法庭 去問的問題的，而他現在整個 focus 是你個人違反了警察的禁令，而那個 starting point 我們有權利去哪裡就不見了。
周幸彤表示，法官多次强调冇人比其他人享有更多嘅自由。佢质疑各被告冇比其他人享有更加多嘅自由。佢反而认为警方只系针对反对政府嘅集会同埋民间组织有选择性检控之嫌。
即系法庭好几次话我哋冇比其他人更加多嘅自由吗？我哋边有比其他人更多嘅自由啫？而家做即系做民主派嘅朋友。全部被人往上監的了，全部被人拉了，各種案件在身，有什麼自由啊？很多的選擇性檢控在這裡存在的，你叫那些沒有註冊的，不知道什麼支持政府的那堆建制組織，誰個好像民政的沒人搞的？沒有的，是不是？你說政府去搞教國安法的活動，大大行人 在我們沒有廣場好，哪裡好，有問題嗎？沒有問題的，不會有警察的禁令給他的，誰個有更加多的自由啊？現在是政府是建制有更加多的自由，政府跟住法庭就好像冇想过呢啲嘢，咁就总之政府掟咩检控过嚟，你就去揿嗰个咁嘅嗰啲咁嘅朋友。
对于法官强调要判处阻吓性嘅刑罚，周幸彤认为法官应该要有合乎公义同埋市民权利嘅判决，先至会让市民尊重法治。只系禁制市民发声系冇用。佢又表示，过去一年喺严刑峻法之下，社会上已经产生咗寒蝉效应。佢认为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有负面影响。周幸彤表示，虽然警方仲未否决支联会申请今年在维园举办六四三十二周年烛光集会，不过他坦言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难以追求继续有机会举办大型烛光集会。他呼吁市民将烛光遍地开花。本身是執業律師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星期三在民主黨記者會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2019年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之後，他認為律政司已經高度配合政權去實行一些政治目標。他認為律政司由以往爭取公平審訊變成爭取判刑甚至是重判，他形容是高壓和仇視。有多宗案件在身的黄之锋，去年12月因为反送中运动621包围警总案被判监禁13个半月。今年4月13号他再因为反送中运动105反蒙面法游行被判监4个月。今次再因为六四集会案被判监10个月。全部分期執行，需要服刑27个半月。而黄之锋亦都因为参与去年民主派35+初选被控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5月31号再提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宣布美国支持放弃对新冠病毒疫苗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说这个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危机之下必须采取的特殊和非常措施。不过美国国内对白宫这项政策的支持和反对仍然是各执一词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5月5号下午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支持豁免与新冠病毒疫苗的相关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戴奇表示，这个是一场全球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特殊情况，要求他们采取非常的措施。美国政府笃信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为了结束这个全球蔓延的流行病，美国支持放弃对新冠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保护，亦都将会积极参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相关文本谈判。美国经济学者鲍尔丁认为美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推特上面发文说这个是重大的一步，对印度尤为重要。他是不支持永久豁免或者是更加广泛的豁免，但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底下，一个有限的豁免是有道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同时表示，鉴于该个机制基于共识的性质以及所涉及到问题的复杂性，这些的谈判还需要时间。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表示将会促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贸组织以及世卫组织展开密切的三边合作。戴奇星期一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举行了线上会议。 双方讨论了如何增加疫苗产量、知识产权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作用等问题。早在去年的十月份，印度和南非就率先提议，鉴于全球新冠疫情的形势，应该暂时对新冠病毒相关的知识产权予以开放。印度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之后，拜登政府开始考虑推动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知识产权的豁免。白宫的这个松动是由于受到公共卫生界以及是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压力。国会参议院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曾经致函拜登总统，敦促美国政府允许世界各国在当地生产疫苗，以加快新冠疫苗以及是治疗的广泛可及，减少不必要的死亡。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专家普遍支持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认为这样做才能够保证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能够得到必需的新冠疫苗，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化学与生物学教授艾布莱特认为，无论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还是美国全球外交的角度来看，华盛顿这样做不单只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从基本伦理和基本人性的角度来看，也都是正确的决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赞同美国政府有关的决定，认为这样做也都顺应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此的态度。不过艾布莱特也都告诫话，即使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亦都唔意味住马上就会有足够嘅疫苗，将会包括印度等国在内嘅人从当前嘅疫情危机中系解救出嚟。艾布莱特话，但系将会加速呢一个嘅进程，而且通过咁样做，仲将会加速结束大流行以及恢复正常嘅程序。导致白宫较早时候迟迟唔宣布承诺支持豁免嘅原因，系拜登政府面临嚟自药商以及系利益团体嘅强烈反对。美国嘅药商话，对新冠药物知识产权豁免会将相关的技术拱手让给中国以及俄罗斯，帮助北京和莫斯科的疫苗外交。另一方面，美国倡导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亦都反对打破对新冠药物的保护。华盛顿非政府组织信息与技术创新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该机构的资深分析师麦多尔克表示，美国不应该支持这项的豁免，因为它是无法实现及时获得包括疫苗以及药品在内负担得起的医疗产品，以及是扩大对新冠疫情所需要的十分之重要的医疗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以及供应的目标。他说，豁免亦都不能够提供安全以及质量控制的手段，在应对新冠疫情需求方面，知识产权并不是障碍，因此豁免是不适当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最近假冒新冠病毒疫苗、治疗药物、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其他产品的现象激增，在供应链里面保持质量控制是非常重要。如果造假者或者是装备不良的厂家侵入本来已经有限的供应链，并且将假冒或者低于标准的产品以次充系投入市场的话，就无法保护供应链以及控制质量。这个对待有些专利的药商以及研发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药商就担心，一旦药物专利保护被豁免，世界各国都将会大量地投入生产，从而损害专利持有药商的利益。而众所周知，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品牌以及是非专利药物的生产基地。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药商的一大忧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上市案 IPO 去年被叫停之后，中国的蚂蚁集团一再面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整改和打压。不过近期就报道说，蚂蚁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支付龙头一跃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开发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平台的战略的合作伙伴。 據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引述兩名分析人士向美國之音說，中國官方已經跨出了第一步，要螞蟻等民營金融科技公司在技術上工作，以順利推出數字人民幣。雖然分析人士對數字人民幣的前景睇法不一，但他們認為這個代表著中國官方企圖要將科技巨頭所持有的消費者數據和支付等業務逐漸收歸國有。不過亦有部分人士認為市場誇大了數字人民幣的影響力，因為它和紙鈔人民幣的效力並無差異。台灣金融研訓院的金融研究所所長林士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中國人民銀行雖然在推行數字貨幣的進程上領先全世界，但是數字人民幣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不少。他說除了要建立技術架構之外，人民銀行跟住落嚟就要喺零售端擴大商業嘅試點範圍，以及建立佢哋嘅生態圈同擴大民間嘅使用面。佢認為透過同大型零售企業嘅試點合作，人民銀行先至能夠可以進一步揾到數字人民幣喺實際運作時所面臨嘅系統安全性或者商業程序等等嘅問題，並且具以強化法規同監管面嘅措施。所以他认为下一阶段的零售业务会是数字人民币的成败关键。他说，
如果零售业务没有办法做好的话，事实上数位人民币是推不动。
林士傑说，如果零售业务没有办法做好的话，事实上数字人民币是推不动的。他认为现在官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数字人民币推出之后没有办法得到民间的认同和使用，这样的效益就会大打折扣。換句話講，人民銀行在技術和市場面都要靠民營企業，包括螞蟻和大型的零售業的助攻，他們的數字人民幣才可以順利推出。但未來如果數字人民幣做大，首先搶攻到的機會就會是螞蟻的支付寶或者騰訊的微信支付所擁有的市佔率。這個對螞蟻等科技巨頭來講，不是被賣了，而是還是要幫忙數錢。林士傑就說，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分佔中國的電子支付市場大約 54% 和 40% 的市場佔有率，這個這麼高的壟斷率已經犯了中國官方的大忌，而且兩大企業從民間所累積到的資金池的高，如果聯手起來，官方亦擔心不可能會成為中國的第二個央行。所以他认为在人民银行的认知上，他们推出官方版的数字人民币是帮紧两大企业解套，这个是双赢局面。他说，
透过我跟你的业务合作，你帮我推动这个数位人民币，那我来帮你解决市场垄断的这个情况。
林士杰说，透过人民银行和你民企的业务合作，你帮我推动数字人民币，那我就帮你解决市场垄断的情况。因为他认为现在这些大企业现在已经形成了自然独占的规模，除非将业务直接关闭，否则这个市场占有率根本就没可能跌的。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去瓜分现在二分天下的市场，至少要达到三分天下这个规模。林士傑认为，在短中期来看，因为部分消费者和企业对金流私隐的重视，官方版的数字人民币要瓜分中国支付市场的难度是很高的，而且数字人民币亦有待建立商业生态系，所以他说三分天下的局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蚂蚁和微信两大支付集团应该并不至于太过担心市场的份额会轻易被瓜分。在科技監管收緊和嚴打壟斷的氣氛之下，林士傑認為中國民企為了整體的生存還要與官方合作。以螞蟻為例，支付業務雖然佔他們的營收大約36%，但最大宗的營收還是來自微型貸款，大約是佔40%。而且微貸理財亦即是餘額寶和保險的利潤都比支付業務高，所以他說如果螞蟻拱手讓出一些支付業務的市場佔有率給官方，去換取他們在微貸理財和保險上的營運空間的話，這個對螞蟻來說或者都是有利可圖。不過除了支付之外，林士傑認為中國官方下一步應該會繼續瞄準民企的數據、信用、微信和信貸等等的業務，可能以設立國企或者直接入股的方式去增加科技巨頭的國有化程度，甚至是收歸國有。 据《金融时报》4月23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人民银行打算接管蚂蚁的信贷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分享给所有的国有银行。这个报道又说，官方要求蚂蚁将几亿用户的消费信贷数据转移到新成立由人民银行前高层所管理的国有信贷资料公司。这家公司将会同时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包括和蚂蚁有贷款业务竞争的国有银行。不过据悉，蚂蚁集团是有所抵抗的，因为数据是集团最值钱的资产，可能影响到他们日后上市的估值。蚂蚁甚至主张该公司应该由蚂蚁集团领导，但是人民银行就以利益冲突为理由持有反对意见。香港的置业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常念就认为，虽然人民银行要靠蚂蚁的技术去发展数字人民币，但是蚂蚁无从抵抗，必然要配合，并且将会将用户的大数据拱手让给官方，因为共产党不会容许企业大到管不动的。他说，
监管当局已经告诉蚂蚁了，你要把大数据送给中央银行。
论常念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监管当局已经是对蚂蚁说，你要将大数据送给中央银行，你不能够为自己享有，那这个就是天大地大，不过共产党大。论常念又说，有了数字人民币，中国这个老大哥时刻都可以掌握个人和企业的金流，更加容易拘捕金融犯罪者，甚至是异议分子。论常念认为，基于商业银行都会配合人民银行，所以未来在中国的交易可能都要透过人民银行的数字人民币，他们的应用和市场占有率应该可期。论常念又说，数字人民币未来会推展至境外，代表中国去美元化的一个进程。例如中国未来和伊朗、俄罗斯的交易都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不再使用美元，亦可以绕过美元所主导的国际清算机制。不过美期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和研究部负责人杨思安就认为，市场过分夸大了数字人民币的影响力。杨思安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太多人放错重点，以为数字人民币是截然不同的货币，或者夸大了它的竞争性。他认为数字人民币和实体人民币并无不同，虽然中国一再宣示要开放资本账，但目前人民币在国际的流通率过低，只是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币值的 2%。 这是因为中国根本就不想让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杨思安说，数字货币已经是全球趋势，因为各国使用纸钞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少。他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字人民币的目的是着重于金融监管，而并非和民企或美元等其他的货币竞争。他又认为未来数字人民币只会扮演着引擎和后台的角色，所以大部分支付者感受不到太多的变革，因为他们使用的前台还是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等等的平台。虽然人行会要求两大平台透过他们的数字人民币结算，对电商来讲多一种支付系统亦不是一件坏事。杨思安又说，蚂蚁已经有国企股东，收归国有不是重点，而且蚂蚁和腾讯两大公司投入了相当多资源和金钱在支付平台之上，但是支付业务利润不高，两大公司亦未开发他们所拥有的数据资料或者从中获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高外交官袁杨洁篪最近在提及到美中关系的时候说，中国无意否定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亦不谋求在世界上推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外界就认为杨洁篪这番说话是北京对拜登总统有关美中对抗是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回应。在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究竟是大国争霸或者制度较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中国外长王毅亦都表示，目前总有人将中美之争渲染为民主和威权之争，以意識形態劃線，將世界各國標籤化。雖然北京希望將目前的美中對抗引向修飾抵得陷阱的大國爭霸，正如習近平所說，任何人都不能夠阻止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決心。拜登為何將美中關係定義為民主和專制的較量呢？ 習近平強調道路自信，就是為何迴避制度之爭呢？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中共官員不敢與美國辯論雙方體制孰優孰劣，唯有高掛免戰牌。他說確實中共不想接這個話題。楊潔篪那個文章還提到，如果有人要挑戰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制度和領導機制，中國人民亦都絕不會答應。這個話講得十分之荒謬，非常可笑。中國人民誰時候說過不答應呢？分明是共產黨不准人民批評，中國共產黨不准人民發表異議，然後他要說中國人民並沒有異議，所以這些是最大的強姦民意，這些是中共所有謊言之中最大的謊言。楊潔篪為何要扯出中國人民不答應這句話呢？因為他知道在今天的世界裏面，一個黨有沒有資格執政，一種制度有沒有正當性合法性，歸根結底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講了算的。但是中共的統治剛剛是建立在剝奪人民發言權的基礎之上的，一旦人民有了發言權，那你中共的專制統治就結束了。所以中共為何不想跟美國進行制度道德方面的辯論呢？因為他知道他一辯論就必定會輸，他亦都知道接你的話題在他就輸了。首先你講的是民主和專制的較量，他當然知道他是專制，但是他不會不願意不敢去公開認領這個帽子，他不能夠說他就是專制，然後他來跟你辯論，他比你更加好。專制這種事能到不能說，一說出來你就輸了，所以他這個話題就很難為了。當然你要說你也是民主，這樣就是王毅的話，就說民主不是可口可樂，只有一種味道，我們中國是另外一種味道的民主。那這個也都經不起三句兩句的話的反駁。你說你中國是民主，那麼首先第一條，人民可不可以批評執政黨呢？可不可以批評執政黨領導人呢？單單拿這條來到衡量，你這個民主就是道道地地的謊言，所以中共知道在這方面他完全沒有辦法應對美國方面的挑戰，唯有高掛免戰牌。博信之心專欄作家張傑反駁中國外長王毅的民主非可口可樂之說，他說中美衝突的實質是中國和整個文明世界的根本對立，他說民主當然不是可口可樂，民主是生命之水、空氣、陽光，只要人就必須要擁有它。美中之爭就是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根本不是什麼修飾底德的大國之爭。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他們看起來美國爭執的焦點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民主、自由和人權，譬如大陸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香港、台灣維吾爾少數民族的人權，以及市場經濟所必須的自由和法治。如果是修飾底德陷阱，美國根本不會在2001年將中國推入世貿組織，促成了今日中國的經濟崛起。中美衝突的實質是中國和整個文明世界的根本的對立。張傑表示，美中之間的衝突本質上就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就是民主和專制、自由和極權的對立。而習近平的問題是他無法將這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混合在一起。他說從本質來講，就是意識形態就是你這種獨裁專制政權和這個世界文明民主法治憲政無法兼容。習近平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地方呢？就是開放和極權並沒有辦法融合在一起，他又想用資本主義的開放打開國門接受西方的技術，同時又想走向極權主義，這兩者決定他陷入了泥坑。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亦都表示，中共不敢將民主與專制這兩種制度相提並論，而在中共自己的理論之中亦都存在著各種的矛盾以及理論和實際的矛盾。他說目前中共的麻煩就是，首先他不敢當著美國人的面承認彼此的制度是對立的，你以後是這樣說就等於證實了拜登的說法了，那中美對立就是制度的對立了。他剛剛不敢認這個帳，他當然知道美中兩個制度是對立的，但是這個話題他不敢當著美國人的面來說，既然這個話題你都不能夠說，那你當然更加不敢去進行辯論了。所以這些事只能夠掛免戰牌，他只能夠說他們目前不談這件事，你亦都唔要話我哋嘅制度唔好，我亦都唔話你哋嘅制度唔好。呢、這個地方體現出佢嘅乜嘢自知之明啦。 就是他非常清楚中国目前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巨大的矛盾，而在理论上原来讲的和现在讲的巨大的矛盾，以及在现实上改革前和改革之后的这种巨大的矛盾等等。因此他就陷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对于这一点他想他确实还是有相当的自知之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最近不断收紧对互联网金融的管控，在要求中国的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彻底整改之后，中国政府现在就要求部分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应用程式不能够再提供除了支付以外的金融服务，当中包括腾讯、滴滴出行、京东和字节跳动等一共13间公司。中国的监管部门说，在支付平台上捆绑其他金融服务的做法会为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风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4月30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同时是强调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以及是加强改进平台经济监管。但与此同时，政府强化监管正在是扼杀中国最具创新力以及是竞争力的行业，并且是巩固国有银行以及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传统上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未来获得贷款融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新的监管措施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着怎样的系统性风险？过度管控又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会带来什么的负面影响？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中国政府最近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一系列举措的角落是针对了中国经济的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不断攀升的背景底下。但是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些潜在风险使用的政府行政手段，而不是利用市场。
中国总共呢有这个银行有4000多家，坏账呢现在非常的多。
李恒清表示，中国总共有银行4000多家，坏账非常之多，在过去3年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的银行挤兑现象，最后靠的不是银行自有能力完成还本付息，而是靠政府强制力压下去，派警察到挤兑的银行去门口是把持住，然后将老百姓储蓄户压下去，所以这是一个表现。而另外，现时高房价使到贷款现在是非常之大的风险，因为一旦房价降落嚟之后，中国巨大的房贷以及是后续不断的金融衍生产品是要靠房价支撑，后续这一块会出现一个大的雪崩。第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债务现时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无能力来支付的状况，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几家的政府债已经是到期不能偿还，今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经济形势是好的时候，很多的风险都可以将它掩盖起来，但是经济一世形势不好的时候就水落石出。正好像现时所讲，老实讲，你看中国的新闻一报就是2021年的一个季度取得到伟大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18.3%，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什么呢？因为你在2020年的基数太低，所以你这个 18.3% 是没有任何新鲜的，而且以后会看到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是差，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差，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差，2022年比2021年更差，所以这样下去的话，后续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灰犀牛已经就是在门口。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政府限制大型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领域的更加深的原因，就是担心失去了对经济及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在金融这个重要的领域。
我想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不愿意这些民企或者是不是中共完全可以控制的这些企业呢， 来驱使。
谢田表示，他想真正的原因是不愿意这些民企或者是不是中共可以完全控制的这些企业来侵蚀中共领导层集团的垄断利益。最关键一点就是影响到中共的维稳，因为一旦民间企业进入垄断的利益金融领域的话，会破坏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控制，在金钱以及财务上的控制。大家看到这些互联网企业慢慢从支付开始，从互联网商务电子商务开始支付，以后慢慢到是余额宝开始有个储蓄，然后再到借贷，并且下一步还可能有金融产品，从支付的工具到银行业务到金融业务，一步步是往前推进。中共本来就是完全可以控制中国人民财产金钱财物的方式就是被破坏了。你刚才所提到的关键一点就是互联网金融主要客户群体，就是这些人是和无法从银行得到融资的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本身就是游离在中共的控制之外，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国有银行给予国营企业贷款，给予那些裙带关系的企业贷款，他们不相信这些独立的小企业以及民间企业，中共也都害怕这些民间企业夺走他们的市场和利润，这样就成为独立在中共控制之外的一种力量，对那些中共来讲就非常可怕。此外，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对中国经济构成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使到跨境外汇转移提供了便利，这个对中国经济打击将会是致命。李恒清说，这些金融平台从支付本身来讲，就好像阿里6月30号的时候12个月已经完成了境外交易6219亿，这个境外交易实际上牵扯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境外交易这种方式转移资产，这个也是中国政府非常担心，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是白红千疮，漏洞很多。他现时就是不靠市场，而是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中国政府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限制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领域，堪比当年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在这里开改革的倒车。他说，中共这些举措对互联网金融出手，最大意义实际上就是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种翻版。在50年代，中共在农村夺取了农民的土地之后，马上在城市开始夺取资本主义工商业，逼得这些工商业头脑不管的跳河也好，自杀也好，或者是不得不跟中共合作，就是抢夺民间的财富。只不过今天又一次在民营企业刚刚有些开始出头的时候，就开始再次抢，所以它就是一种开倒车，绝对是开倒车，但是也都在加速中共的崩溃。所以大家将习近平建造总加速师，但是你说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经济体制，他相信他是想当皇帝，这个是所有人都是提到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几年里面，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战狼外交在全世界全面铺开，澳洲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最近访问了澳洲的一名资深记者，去探讨有关澳洲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和战狼同人质的外交。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4月27号通过中共控制下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对澳大利亚发出最新的威胁，声言一旦中国近海有战，他们胆敢派军人参战对抗中国，那些澳大利亚军人必将被歼灭。如果澳大利亚本土基地服务于届时的军事冲突，那些基地都将会遭到无情的摧毁。胡锡进没有详述一旦中国近海有战，他们胆敢派军人参战对抗中国具体是指什么情况，但是澳大利亚先前反复表示， 澳大利亚致力于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繁荣和有复原力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他们一贯敢与地区合作伙伴一起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澳大利亚还同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一起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参加自由航行行动，以宣示致力于保持那里的海域开放。中国就称南中国海 90% 以上的水域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庭裁决，判定中国基于历史提出的主权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是这个公约的签署国。除了对澳大利亚发出军事威胁之外，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澳大利亚还屡屡成为北京通过贸易手段进行打击的目标。截至目前为止，北京通过收紧中国游客到澳大利亚旅游，限制或者阻碍澳大利亚牛肉、葡萄酒、大麦、煤炭向中国出口等方式，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打击。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亦都是美国的盟国。在香港、台湾、南中国海、新疆维吾尔族问题，西方盟国是否应当准许中国华为公司参与他们的 5G 网络建设问题上，西方盟国是否应当准许中国华为公司参与他们的 5G 网络的建设问题上，与美国持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立场，澳中关系因此反复是出现波折。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向中国公众宣传北京向澳大利亚发威，向公众展示一种澳大利亚不堪中国一击的印象。面对观察家所讲的北京这种战狼外交和贸易武器化的外交，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媒体的看法是怎样呢？感觉是怎样呢？这个节目就此采访了澳大利亚知名评论家拉特罗布大学副校长研究员、该大学的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托尼·沃克。沃克在他们的媒体人职业生涯当中，两次作为驻中国记者进行新闻报道。在离开中国之后，他持续关注中国，关注澳中关系，到现在持续在媒体上发表他对中国和澳中关系的分析和评论。在采访当中，他就澳中关系和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发挥的作用发表了他的个人看法。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北京对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外交进行战狼外交，批评澳大利亚总理在管理澳中关系方面犯了错误。但是他亦都表示，每人可以假装话管理艰难的澳中关系是容易的。沃克亦都坦诚自己过去对中国的看法过于天真。
I have been naive in the past. I suppose that China would more gradually accommodate itself to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role globally.
沃克话佢以为中国会逐渐以唔再咁格格不入的方式在全球担当起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但是结局显然不是这样，而他们必须要承认是正在同一个不同的中国打交道。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即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及其他盟友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应对处理这个现象。他说是要用和中国顶撞的形式来到应对处理呢，还是要用和中国保持接触的方式来到应对处理呢？怎样才是最恰当的应对处理呢？他认为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和中国人保持接触，就好似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气候问题和其他方面所做到的这样，并且希望中国会被再度拉回到对世界其他国家更为说理的一种的立场。有很多中国境内和境外的中国人都很难预估澳大利亚能够在几长时间里面顶住中国的经济压力拒绝屈服。记者文沃克作为一个的澳大利亚人，他认为对于这种的想法的中国人是可以讲些什么说话呢？沃克回答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富有人性的国家，他们的市场是多元化，他们国家的经济相当蓬勃，有不同的贸易伙伴，当然中国是他们最大最重要的伙伴。他认为澳大利亚能够顶得住这样的压力，他们能够是相当无限期的抵御这种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将会或者是正在给予某些经济部门，好像农业是造成困难。这里的希望是随着美国和中国关系改善，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就算是不能够改善，对抗性亦都会降低，澳中关系会走向平稳。他说大家可以将他称为是乐观主义者，大家亦都可以说他不现实， 但他自己认为至少是有这种的希望。他补充说，没多久之前来自上海或者首尔的报道说，美国拜登政府负责气候变化的特使约翰克里说，经过了三日的会谈之后，他和中国就气候问题达成了共识。他认为这个是预示着华盛顿和北京会有一种更为建设性的关系，这个可能对澳大利亚是有好处的。记者文旭克在网刊谈话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是写话，北京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战有些用力过猛的味道，这种做法可能已经成为中国国营媒体的主菜，但实际上这个不是一种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做法。记者要求旭克是稍微详细地解释一下他所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而旭克就说，他认为情况是这样的，理由就是他提到的那些。北京在推进针对澳大利亚的行动是出于经济之外的原因，假如他们是看下澳中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澳大利亚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也要说，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是更加重要，但是澳大利亚向中国提供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例如是铁矿石、煤炭，澳大利亚输往中国的煤炭运输几乎被完全停止，中国要想从其他地方获得这些，价格会更加贵。这个就是说，中国也在为这种针对澳大利亚的报复行动付出某种的代价。他要说，中国的这种行动是过犹不及的。在他看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逻辑的。他不想夸张澳大利亚的重要性，但是从地区角度来讲，他们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很大，从战略上来看位置很重要。他们是全世界第十二大、第十三大经济体，澳大利亚是这个地区的重要国家。他看不出中国和澳大利亚无限期维持一种恶劣关系的逻辑在哪里。记者问话，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同中国有一种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澳大利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国民性行事是一致的。在沃克看来，莫里森的这些讲话是什么意思呢？沃克回答话，当然莫里森总理想做的是设法使到澳大利亚同中国恢复更为正常的关系。他说他必须讲，莫里森总理是要为澳中关系的恶化负一些责任，他这方面犯了错误，没人可以假装说处理这种艰难的关系是容易的事。他相信莫里森总理想做的是向北京发出一种的信号，因为就是要根据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使我们的关系恢复稳定。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足够。至于莫里森总理在处理管理澳中关系的过程当中犯了什么错误呢？沃克说，他认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当中有一些积累的问题，澳大利亚方面犯了好几个错误。当时莫里森还不是总理，但他认为澳大利亚在建设 5G 网络的时候有需盟国排除华为是错误。他认为澳大利亚不需要在他们和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五眼联盟当中进行更加广泛全球性的游说。澳大利亚可以同中国话，或者是进行竞标，避免不必要咁激嬲中国。澳大利亚可以将合同授予爱立信，唔俾华为，但佢哋却系进行不利于中国经济利益嘅游说。而中国系澳大利亚嘅主要贸易伙伴，呢个喺佢睇嚟系冇道理噶。莫里森当时唔系总理，而系特恩布尔政府嘅财政部长。最近的例子就是一年前莫里森带头要求调查武汉发生的疫情的起源，在他看来这个也是一个错误，是不必要地是具有挑衅性，因为世卫组织要进行调查，澳大利亚不需要不必要地是激怒中国。沃克说，他意思不是说澳大利亚要违心接受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讲法，他认为澳大利亚应当是伸张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但是他认为不必要感激怒中国没什么意义，他认为这个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至于没多久之前在澳大利亚发动魅力攻势，为中国在新疆对待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是作辩护的时候，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说，任何国家都不应当有任何幻想以为中国会吞下干预中国内政的苦药，他们不会挑衅，但是如果有人挑衅他们，他们将会以牙还牙。这种说话被认为是属于典型的中国现在正在全球推行的战狼外交。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记者文沃克，战狼外交是成功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 沃克话佢相信呢种做法喺中国国内或者对某啲嘅邻国系或者有用，但系佢话喺澳大利亚呢一种做法系完全适得其反嘅，喺国际间亦都系适得其反。呢种做法使到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美国同埋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强硬嘅立场，因为中国被认为系试图封锁消息，对其他国家或者记者进行霸凌，让佢哋唔好去注意中国国内正系发生嘅嗰啲可能更加引起广泛关注嘅问题。他就是认为中国这种做法是适得其反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